好，我们进到第九章，好不好？这个跟了一些猪告别以后，我进到第九章。那么耶稣又回到思考中，有一些奇迹的行动，一些非常特殊的教导啊，譬如说招选那个马窦。好，从这个文学的类型来看呢，那么我们看，首先是有一个治愈这个瘫子啊，然后有这个招选马窦，有关于这个守斋的问题等等的话啊，基本上每一个行动呢，后面好都引起一些争辩、一些辩论啊，有人反对耶稣，那么耶稣就会有一句非常特殊的话啊，譬如说这个第十三节。啊，第十二节，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或者说这个新酒要装在新皮囊里面，这都是非常熟悉的这些语句。那这样的形式呢，在文学上面有一句话叫做一个名词，称 apophthegma， 我这边称它为争辩性的谈话，其实更广，它是争辩性谈话其中之一。什么意思？是基本上他的重点要讲一句话，讲一个教导，就是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这样的一个谚语啊，或一省的话，容易被记下来，被记下来。那么他们在把这个话要放到这个传统里面继续传讲之后呢，然后这一句话很难记啊，他们就有故事搭在一起。那各位如果有机会去参加这个卡内基训练啊，我就记得有一课这样子，就是要做一个什么，要两分钟要讲一个简单东西，卖东西都不好，然后要让大家把那个最后讲那句话，大家记住，要创造一个两分钟的故事去讲那一句话，其实一样的东西。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是在古典文学里面就有的啊，我们称为这个 apophthegma， 就这个希腊文直接的叫中文没有字啊，叫没有字。有一些是争辩，有一些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等等东西。然后呢，下面就是一些奇迹的故事。那我们前面都有讲过了啊，第八章、第九章的奇迹故事，基本上呢是要准备好在第十一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章。一开始的故事就是若翰派遣门徒们去嘛，对不对？派门徒们去问耶稣，你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位？然后第四节耶稣说了，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他们必须看见跟听见呢，他们看见跟听见什么事呢？他们知道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那一病人得了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苦人得了喜讯等等的。那么这些东西刚好是第八章、第九章，就把它准备。我们刚才看过那病人，对不对？看过瘫子，看过发烧的，看过附魔的，这是简单的在文学上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好，我们看看这个接下去第九章又是一个瘫子被治好的故事。耶稣上船过海，来到自己的城，看有人给他送来一个躺在床上的瘫子。耶稣一看见他们的信心。他们当时那个躺在床上的那个人以外，是抬床的人，对不对？他们的抬床的人啊，这摊子说：“孩子，放心，你的罪赦了。”监视中有几个人心里说：“这个人说了亵渎的话。”耶稣看透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思念恶事呢？什么比较容易呢？是说你的罪赦了，或是说起来行走吧？为了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边出现人子，应该要画起来。就对摊子说：“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群众见了就都害怕起来，就光荣天主，归光荣于天主，因他赐给人们这么大的权柄。在群众归光荣于天主，打过他啊，是一样的大结局嘛。那么我说这个人子要画起来，因为这人子是人子有赦罪的权柄，那这个人子当然不是一般人的，一般人不是有的，而且特殊的一个称号，这个是清楚的表达出来。好，那这故事呢，基本上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治病，一个是跟人辩论。 那么今天就是有人说是大概是马窦或者别人把这两个故事编在一起了，这个我们对我们也不重要，我们就以现在的故事来看耶稣告诉摊子他的罪已经得到了天主的赦免。那赦罪呢，当然是很清楚，这个经师们都说赦罪的只有天主有权柄。那么耶稣讲这个话呢，好像替天行道啊，代天主当天主的意思了，那就这个是一个亵渎神明的话，他自己可以命令就好了，好，他就是天主的意思，当然不行，天主跟人有决定性的区别，在犹太人的标准里面，这不行，就是你们说了亵渎的话。那么信仰团体呢，这边呢就发现了耶稣的话说，人子有赦罪的权柄。当然，这是我们说大概是应该是基督徒后来的反省。基督徒后来再去回忆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么这么简单的说了，人子已经把这个整个身份那么归给了耶稣，那么让耶稣讲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当然，你要问什么更简单，赦罪容易还是这个治好疾病容易？当然，理论上赦罪难，赦罪只能靠天主。治好瘫子还可以靠医生嘛，这个样子，对不对？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人是他来这边，那耶稣是什么？靠着一个奇迹的行动，来证明他有这个赦罪的权利。那在过去，在过去的文化里面，过去的2000多年前，人们把许多的疾病灾难都跟宗教连在一起，都跟罪在一起。耶稣他那天能够治病，那其实就是表达他是天主。那基本上你说哪个更难呢？其实一样难，一样，达成一个，另外一个就成功。所以今天这个摊子好了，当然就已经证明了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只是有趣的是，群众们前面已经说了啊，因为通过经师们说，那这个人说了亵渎的话，因为他把自己当作天主，他们还是肯定只有天主可以赦罪。那现在呢，耶稣行了奇迹，治好这个人，这个摊子呢拿着这个床回家了，已经奇迹实现了嘛。本来应该相信啊，这个人是天主，他们说不，他们光荣天主啊，天主给了这个人这么大的权柄，还是很清楚的分嘛。分耶稣跟天主分出来，当然这是在当时的情境里面。第一方面，他一方面不能够否认，这个治好疾病的这个奇迹；另一方面呢，他们还要保留这一个天主的绝对性。这里我们真的发现了，在初期教会里面他们真的是很大的困难。当他们已经在耶稣的死亡跟复活之后，他们认出耶稣是天主。我们看那个当时生活的犹太人要接受耶稣是天主，他们很难去把这个事实跟他们传统的一神信仰融合在一起。我们今天讲这个三位一体，我们讲了七位一体，好不容易你们成为一个大家都熟能详的口头禅了。可是为一开始严格的相信只有一个真神的犹太民族，他们是没有这概念的，他们很难去想象怎么这个活在那边人是耶稣天主，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困境，到今天还存在，这是大家最大的关键，比我们说的。但至少我们知道这边的是奇迹呢真正的实现，在这里大概已经可以，我们可以联想到后来这个信仰团体或者说后来教会有赦罪的权柄，后来教会也有这个神恩治愈的权柄，到今天还是有啊，只是不多见，但还是有。大概是这个时刻已经慢慢的开始在离耶稣有一点距离，那么已经教会慢慢在成型的过程当中，那已经开始有这些认识。当然今天我们大家更清楚，我们今天透过这个这么长历史累积里面，那么教会就是用了圣经的教导，那么给了教会的服务员这个举行和好圣事，那么代表这个教会代表天主给人赦罪的能力，这个是今天我们能够用的东西。这个是治好瘫子的故事。下面这个比较是有趣的啊，叫马窦的故事。 耶稣从那边前行，看见一个人在税官那里坐着，名叫马窦，对他说：“跟随我。”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当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许多税吏和罪人也来同耶稣和他们的门徒一起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同税吏和罪人一起进食呢？”耶稣听见了，就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你们去研究一下，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是什么意思？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来招教罪人。”那么一般我们认为这边也是两个故事被放在一起，一个是招教的税吏，另外一个是呢耶稣跟税吏们吃饭。我们尝试去想那经文怎么写成的啊，当然是有不同的传统，他们放在一起编出来的故事。各自能够接受这福音的写作啊，离耶稣的生活已经隔了40年。啊，马窦福音的写作时间跟耶稣生活、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已经隔了40年。大家容易接受，他们是靠着收集不同传统跟耶稣故事，他们编辑这个耶稣故事，他们要做的是信仰的传递。那就如果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一个想法啊，我们不敢说一定是我们的假设对，但大概对，大概对，两个故事放在一起。那么放在一起以后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后来这个。吃饭呢，应该是个感恩的餐会了哈。这税吏马窦因为被挑选了，他知道他自己是被犹太人看中的，因为税吏呢是帮这个罗马政府做事情，而税吏总有一些这个机会啊，让自己多一些钱嘛，一些积一些不义之财，几乎是一个公开的事实。那现在这个人呢，他也听过耶稣的故事。对耶稣有相当的敬重，然后耶稣来召召他，当然是感动了，然后就好怎么样宴会啊？现在我要跟过去 say goodbye 了啊，是一个这个感恩的餐会的样子。好，那么在哪边吃呢？没有说啊，只说在屋里。第十节说他们在屋子里面吃饭的时候，耶稣在屋里，没有说谁的屋子。因为讲这个真的不是重点啊，那你读别的故事以后会有很多不同的讲法。那么真正的重点是到底他要讲什么东西？我们看看谁是马窦。那首先跟各位讲，就是在格马翁城市嘛，对不对？前面我们说了，百夫长因为是一个边境，有这个镇守边防的。那有边境怎么样？当然查税的啊，对不对？烟将军带一条，不能两条，是不是？一样的，就是马窦做的工作。进出以后给这个关税啊，那我们现在给机场服务费是一样的。这么一个人，他在那边正在执他的勤务的时候呢，那么被耶稣召教了。犹太人对于这个税吏是常常轻视、不喜欢的。那有解释，他们常常是利用职务欺骗人，同时为外邦人工作。那这个召教故事呢，跟前面耶稣召教两对兄弟一样简单，来跟随我，一句话，那他们就跟随了。这边是马窦呢，就起来就跟随了。那算不算临阵逃脱啊？不知道，战于职守不知道，所以当然不动了，不动了。到底马窦是谁呢？啊，是谁呢？啊，是。那么在别的福音里面称他为勒位啊，路加福音称他为勒位。那马窦福音呢，称他为马窦。那么我们经常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勒位呢？就是这个马窦啊。教会的传统这么讲啊，那么是不是真的一定是呢？我们真的不敢讲，也不重要啊。说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啊。因为当时的税吏非常多啊，是一个普通的各地都需要的一些职务啊，这样做好。那么把它等成这个相同的人呢，大概是因为12宗的名单，因为他这么早被召教，召教，那么大概是想同的人这样子。好，那么耶稣召教了以后呢，那么就跟他们一起吃饭。吃饭呢显示什么？耶稣不在乎这些人的身份，不在乎，所以不在乎他们是罪人。不在乎他们是税吏，那么显示什么？耶稣他的 良善宽仁，愿意和人在一起。那这边呢，在吃饭这个人就挑战耶稣了。我们说第十一节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你看前面第九章第三节是什么经师，对不对？这个法利赛当然就是安排好的了。这些耶稣在历史生活当中有了一些敌人，一个个出现，一个个出现。前面讲了先师，现在呢是法利赛人，后面有个故事，第十四节什么是作案的门徒，关于这个所在的问题里面，就是总是安排人提出挑战。这个三个在大概都是在耶稣的公开生活当中曾经对耶稣的使命提出过挑战或质疑的人，这按顺序排出来。好，那么吃饭是最好的这个共同的表达。我们真的，我们读福音呢，是真的很惊讶，耶稣很爱吃饭。我努力学习他的，其实我学的不好，因为我根本蛮怕的。反正耶稣他还是很小都没吃饭。那么因为以前的人吃饭就是躺着的嘛，哈，你知道，你躺着，你坐着，什么意思？基本上就是不设法，放心的跟别人在一起，安心的，不紧张。啊，那么你要跟别人攻击的起身可能拔剑，这个一看上表达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共同，我们成为一个团体，彼此接纳。那在西藏文里面，就是在一起吃饭，一起在一起享用盐。啊，在那些这个干旱地方里面，用盐是一个最宝贵的一个表达方式。那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共同的团体的意思。那这边当然是表达了罪人呢都被接纳进入天主的团体当中。还记得前面那句话吗？这些有很多外邦人从东方跟西方来嘛，都来跟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伯的子孙一起坐席，在天国里面一起坐席，基本上是个表达的。这共融是非常好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腾讯里面办这个弥撒或者这个早餐或午餐会，我觉得值得鼓励的，值得鼓励。但是不要为了准备餐、准备那个做餐点嘛，就是弥撒都不吃早餐，真的忘了，这是麻烦。你忙完之后就走掉了，干嘛？煮咖啡去了，其实太急了，不要那么急啊，不要那么急。这样吃饭就花点时间，弥撒结束后慢慢煮，不要慢急啊，这是我的建议了。好。那么他们的挑战就是很简单，问门徒们，你们的老师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耶稣就说了，他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病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common sense， 很简单。耶稣用这个话来表达他的招教，耶稣是邀请一切人进入天国的，首先罪人。当然这边讲的并不是因为他是罪人他就应该优先得救，而是罪人啊跟这边的法利赛人相比较，那么谁是真正意识到自己需要救援的？从这个行动来看是罪人。这个法利赛人的处境只是批评挑战反驳或者给别人磨难轻视别人，那罪人他们才真正意识他们需要天主的救援。因此呢，耶稣这边用了这个欧塞亚先知的话，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那我记得这个应该是圣文森吧，就是那个前指挥的贵族，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当你去参加组织的弥撒的时候，你在路上碰见一个需要急需帮助的人，啊，比如需要送药或者是什么车祸什么的，你就照顾他吧。天主没有因此而被你慢待，没有，你只是以另外一个方式去服侍天主。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教导，天主喜欢仁爱胜过祭献，但这个也不能忘用，不能忘用。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注意到，那么祭献当然是第一的，但是内心里面真正懂得的话，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啊，怎么样拿捏应该知道这个事。基本上当然这句话是很清楚批评这个礼仪上的形式主义，在第十二章有过了。我们看第十二章，相同的话又用了一遍，马太十二章是关于这个安息日，能不能够工作，能不能够磨麦子啊、吃饭等等的话里面，耶稣预言是说我喜欢忍耐祭献， 我喜欢仁爱胜过做极限，在第十二章我们稍微会谈它，那么就很清楚讲这个礼仪啊，遵守安息日很好，但不要变成一个形式主义，也不要拿这个自己有所安息日自己采取自己的方法，这就不行。很简单的，好，最后一个简单的结论，那么跟税吏一起吃饭是表达天主接近在人间啊，被人轻视跟慢待的。这个人并不是他本身有价值，天主其实接近一切人，一切人的。那在人间，这个人不会人间纳，天主接纳啊，这是差别。那天主接纳，天主当然也接纳那些没有被轻视的人，只是这个人必须知道啊，他不该轻视别人。这个注意到的东西。好，这是这个故事，法会的故事。下面一个关于守斋的故事。我们刚守斋了40天，是不是？没有啊，大家都不敢讲大人的话。那时若翰的门徒来到他跟前说，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多次进食，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耶稣对他们说，伴郎岂能当新郎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悲哀，但是日子将要来到，当新郎从他们中被劫去的时候，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了。没有人用未漂过的布做补丁补在旧衣服上的，因为补上的必要扯破旧衣服，补在就更加坏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里的，不然皮囊一破裂，酒就流了，皮囊也坏了，而是应该把新酒装在新皮囊里，两样就都得到保全。我们可能看到那个若翰的门徒很新奇了哈，对不对？那其实他若翰门徒还蛮长命的，活好久好久，他存在很久啊，非常久。其实就知道若翰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在生活的时候是很吸引人的，很多人跟随了他。那我们知道，到了中途大事录第19章的描写啊，保禄出去的孤船旅行里面呢，还碰到若翰的门徒，而在加拉西亚，非常远的，非常远啊。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若翰。那我们有机会跟各位谈若翰，首先慢慢跟各位多做一些解释跟说明。好，那么犹太的传统是每星期一跟星期四守斋，啊，犹太的古老传统。当然，今天大概真正这么严格遵守的也不是很多了啊。我希望我没有讲错了，基本上是不太看见。那一样，在天主教会里面，我们的修会里面的古老传统是每星期三跟每星期五守斋。啊，可能各位大概一个星期五啊，一个星期五。我最近还看过一个那个主教堂的一些这个劝谕啊，星期五呢这个所在是一个鼓励啊，鼓励啊，不要再把这个重点放在罪跟不罪上面啊，不要这么思考，这样去自己乐意为天主做些奉献，这样思考比较好，有非常积极的一些劝导，很好的。好的，这边当然是这个到底该不该守斋呢？当然，这个意思用了一个非常图像性的表达，用那个婚宴来表达。那婚宴的庆典当中是不能守斋的，啊，我们台湾最清楚了，对不对？连初一到十五都不能守斋吗？何况婚宴，对不对？初一到十五都可以免除这一个严格的要求。所以守斋呢，它基本的表达是哀悼跟读书。这边呢，耶稣讲的话大家都听懂了，他把他自己比作为新郎。那新郎跟新娘的婚姻，在整个的犹太传统里面是常常见到的一个比喻。什么天主是新郎，犹太子女是新娘。这边呢，当然是耶稣是新郎的话，当然那些新的天主子民就是新娘了。那这些伴郎，当然指那些跟随耶稣旁边的人，大概指的是耶稣的门徒们。他说，当新郎被劫走的时候，当然是暗示什么？耶稣的死亡暗示他的苦难，有一个时候要到。那么好，耶稣的回答呢，就是把人呢从这个现在这一个人间的生活里面守斋跟不守斋，那么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把眼光就更高举到一个救援时期里面。 他的答复的问题已经超过本来这个守斋跟不守斋的层面里面。耶稣死亡跟复活以后呢，那么让人的眼界大开，对很多问题提出新的解答，或者说有新的了解，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新复古新衣新酒装在新瓶子里面，就是类似的相同的图像性语言，新跟旧不能够同时放在一起。当然这边是怎么样，那么新必须要保存的，那么旧的已经被超越了，超越。这个就是讲的要能够进到耶稣所带来的这个新里面。当然我们在前面我们读过，耶稣说了他来不是为了废除法律，而是为了成全。所以在等这句话里面，我们要稍微用一些脉络里面，不要用一句话讲一切。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圣经故事常常小心一点，不要把一句话讲一切，这个是不行的。这边要懂他在这边讲的东西，然后再看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到多广，这才行。我们很怕一句话讲不出，大家那这样看来真的是就是前段跟后段常常会出现矛盾现象，是很难解释。这边很简单的只是说了，那么新的要好好的重新放在新的合适的容器里面，然后你做。那一样，我们今天就看我们教会里面今天怎么样，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好好的存在，好好的发展下去，也是一直要思考的问题。下面一个非常丰富的故事，一个三明治的故事。第十八节，耶稣向他们说话的时候，有一个首长前来跪拜耶稣说，我的女儿刚才死了，可是呢，请你来把你的手放在她身上，她必定会活。耶稣起来跟他去了，他的门徒也跟去了。看，有一个患血漏十二年的女人从后面走近，摸了他的衣服碎头，因为他心里想，只要我一摸他的衣服，我就会好了。耶稣转过身来看着他说，女儿放心吧，你的信德救了你。从那时起那女人就好了。耶稣来到首长家里，看见吹笛的乱哄哄的群众，就说，你们走开吧，女孩子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他们都讥笑耶稣。把群众都赶出去以后，耶稣进去拿起女孩子的手，小女孩就起来了，这消息传遍了整个地区。我说是这个三明治的故事啊，开始是耶稣碰到一个女儿的父亲来求他，结束是这个女儿给他治好了，中间夹了一个患有血漏病的一个妇女的故事，对不对？我们对今天这个上帝在大点下午是这样的，买一送一，就说去治好一个病，顺便治好另外一个。好，那个这边一样，那么死人复活，我们知道等一下当若翰的人出来问的时候，耶稣也答这个话，死人要复活。那么这个治好血漏病，对不起，我这个年纪大了，现在开始要喝水了，以前上个人都不需要喝水，请原谅。好，那个当然这边注意到这个治好血漏病，耶稣先说了这个你的信德救了你，然后女人才好。那么就注意到这个细节是跟马不一样，马虎一摸就好，咱们这些小小的差别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又在做这个仔细的比较。好，人物介绍，一个首长，一个首长大概是指会堂长，马虎这么说的首长，当然也可能是一个地方性的重要人物了啊。那马虎叙述很清楚，一个会堂长，一个会堂里面领袖人物。耶稣，那么这边是复活死人，这个世界是一个复活死人世界。这个首长说他女儿已经死了，要来求耶稣复活，显然他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他怎么可以相信呢？我们说大概从旧约的故事里面可以得到这样的教导，厄利亚跟厄里叟都曾经复活过死人，
所以怎么说旧约很重要，
旧约很重要。你看这故事，你知道我们犹太人呢，他读过这个故事，让知道过去有先知曾经复活过死人，他相信耶稣这么伟大，可以做，来求耶稣。不过呢，在当时的别的这个文件里面，别的文学就找不到了。这犹太文学里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好了，中间穿插的故事二十到二十二节，当然这个马窦把这个马虎的故事呢剪成了非常的浓缩，只剩下核心的部分。女人来了，身患重病好多年了，她想让她摸摸耶稣衣服的穗口，犹太人衣服绑那个穗口啊，在这个户籍记有讲，记得这个天主教他们的事件，一摸就好，那么看来像是迷信一样，一摸就好，一摸就好。那么对马窦而言呢，这个妇女从后方走近，我们可以想象耶稣走路应该是前呼后拥，很多人跟着他嘛，那这里要排除万难，这个弱小的妇女，我们可以想年纪应该不小了，她患病十二年了，然后要解除，可能身体也虚弱，这时候呢因为希望力大无穷啊，就是排除万难摸耶稣，那这个表达他的性格表达。但我这边多做一些描述，是我们想象性的描述，但是他相信耶稣的话就证明我们这个讲法，女儿放心吧，信得救了你，因为你相信所以你得救，很简单。那么希腊文这个医治啊，或拯救这个字，治病这个字，跟这个救人几乎同个字，这是一个意思两面的词，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文字上的一个现象。这边当时说不只是病好了，整个人得到什么天主祝福，这个意思更重要的。好，那么回到这个丧礼里面，这个小女孩死了，当有人来这边准备做哀乐啊，有一些这个吹笛子啊，来这边哀悼的人很多，意思说女孩没有死，只是睡着了，好像我们中国讲的安宁一样。这个当然是她真正的死亡了，真正的死亡。耶稣进去呢，好像按照马窦的叙述，他是一个人进去的，一个人进去。那他拉起女孩的手，这是行动了，一拉，那么就起来了。然后呢，消息传遍整个地区，奇迹实现了。很简单，耶稣做什么事情，只要人有性格，他不需要太努力，一句话或一个接触，那么就可以让奇迹实现。那这边能够表达的两个性格，当然这个妇女跟这个小女孩的父亲，他一来就跪拜，他说请你来把手放在他身上，他必会活。所以耶稣来了，把手拉着小女孩的手就活了，很简单的故事，就是基本上就是要求性格。我们今天大概真的得慢慢练习啊，这个能不能有这么大气啊，这么强大的一个性格？我们看下面的故事，两个瞎子，二十七节，耶稣从那边前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说：“达味之子，可怜我们吧。”耶稣一来到家，瞎子便走到他跟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对他说：是主。于是耶稣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德给你们成就吧。他们的眼便开了。耶稣严厉警戒他们说：你们当心不要使任何人知道。但他们出去就把整个地区都传扬开了。好，这个是马窦的故事，马窦所叙述的故事一样，为下面的十一节，这要告诉作饭的门徒们，瞎子看见，这是看见。那这边呢是两个瞎子，两个。我们知道这个马古也有治好瞎子的故事，在耶利哥，一个瞎子。好，那这边基本上这个跟这个整个的表达里面是非常的像。那我这边那个写错了一个章节，而且这个马尔谷二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马尔谷只有十六章，没有二十章，这是一个错误。我们的教导一定要教出来，真是不应该。 那应该哪里我不知道，我想再看好了。无论如何，这个是马窦啊，跟这个马武都有是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那么祈求呢是一样的啊，呼喊耶稣达味之子，可怜我们吧。那我们知道达味之子的来源是在伊莎伊亚先知里面第十章，把那个拿掉好，对不起，马武第十章46-52节。马虎第十章把它二拿掉，因为我没有马虎，总共讲16章，对不起，我也刚才发现我也没找到。那为什么称耶稣的达味之子？我们知道当达味要为先祖盖圣殿的时候，化堂先知带先祖谈话，不是你，是你的后裔、啊、然后呢，那么对他的在达味之后有一个永远坐在他的王位上面的，那我们曾经跟各位讲过，永远这个字除非人不死，所以他不会是指撒罗曼，当然今天这边出现了，只是一脉的信仰里面跟你讲耶稣是达味之子，那一个纳唐先知的预言今天这边被应用，当然在犹太的传统里面都懂这一个纳唐先知告诉达味的话，所以这边他们用在这个地方，耶稣是达味之子，意思是纳唐先知所预言的那个诺西亚。好，然后呢他们的眼睛就都开了，很简单的故事。那么马窦跟这个马尔谷叙述是蛮像的，好像这边比较表达了耶稣呢，表达他是私下所行，因为他在家里面，在某一个家里面。那么这边讲谁的家也没有讲，当然在格马翁嘛，大概是这个伯多的家吧，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就是一个屋子里面这样做，基本上表达跟群众分开。所以下面第30节那句话才有意思。禁止他们跟别人说，但我们知道这个禁止是没什么意思的，禁止反正他更加的去强调耶稣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好事，因此耶稣名声就大为的传播。重点是耶稣问你们信我能做这个事吗，然后说照你们的信德给你们成就，听起来有这个味道，你信多少就治好多少的味道，会有味道，我是读我感觉这样的，而是我的信得够就两眼都亮啊，信得不够亮一眼，呵呵，够不到。但我是有点在开玩笑讲法，就是在表达上会很清楚，你们信吗？这个我们信，好，那么照你的信德给你吃，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这很重要，照我们的信德，照我们的信德，像我们有这个大的信仰。好，我们看最后一个故事，第32节。好，他们出去以后，看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附魔的哑巴。那么这个他们是谁呀？他们是那两个瞎子被治好以后了。好，魔鬼一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群众都惊讶说，在以色列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法利赛人却说了，他是仗着魔王驱魔。好，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完了10个奇迹故事了，那我们跟各位讲，我们这边没有对奇迹做太多的发挥，我们说了他基本的问题实际上做准备，那耶稣行过奇迹我们大家都不怀疑，不怀疑是真实的，耶稣有这个能力。这边呢他表达的是马窦他要讲的，在耶稣行好奇迹之后呢，人的反应两极化，其实是耶稣整个的生命都是两极化的反应，有人相信有人反对。那我们今天其实很容易说了，那反对的人一看就不信耶稣了，他们已经有成见，是的确是，那这个态度到今天在任何的场合都存在，但这还蛮惊讶的。所以我看我们今天这个，我觉得看台湾的选举是最有趣的，最有趣的一个表达方式。基本上就这个市场民选出的时候，但他得票数呢还是民党进来还是没有少啊，所以我们说好像这个两大势力还是非常的强大啊。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成见能够放下来，好好的沟通跟交谈，我们不要去轻视这一个或嘲笑那一个失败的一方或者没有当选的一方， 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也讲太过了，开玩笑开玩笑，也真的要时候到了结束啊，不要继续下去。那一样，这个圣的人也开始要想，这个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不同的意见啊，能够有一个慢慢的沟通。如果我不能这么做的话，我们永远跟耶稣生命是一样，无论发生什么事，两极的反应。你反应先有了，反应你做好了。这个时候我们说什么？这是人心最硬的时候。这是我们说的，连天主圣神也不能够感动我们的时候，就是不能进入。我们说的人是把自己封闭的时刻。读这个圣经的话，故事里面，你看，有今天的生命其实是非常的强劲的。我说在今天的生活里面，你看这个圣经的故事，真的可以得到非常多的教导，所以群众都惊奇啊！耶稣行过大奇迹，在以色列没有看过这么大事情，靠魔鬼就完了啊！靠魔鬼，当然这个是非常简单化的描写，因为这个过去这个讲故事就讲简单，很简单。那么，但是呢，这个主题这边是埋下了伏笔，靠魔鬼。那么在后面第十二章，我们看第十二章的那一个真正的这个对话，第十二章二十二节以后，那么一样说，耶稣靠的是魔王贝尔泽布驱魔，耶稣讲话，非常长，二十五节以后有非常长的一段话讲下来。这个我到的时候跟各位慢慢的解释这一段经文。那我们今天各位讲的这十个故事啊，因为那个我们希望在时间内把它讲完，就没有做太多的发挥。我稍微综合一下，我在跟各位讲的时候呢，只是因为提到在文学上面，它基本上对魏第十一章都是不准备。魏第十一章那一个若汉派遣门徒来问耶稣的话做准备。另外就是，当然耶稣本身能够行奇迹，有相当程度展现他的基督的图像，作为天主子，作为人子，作为有能力驱魔治病的天主的派遣者。然后是我们跟各位用了一些简单的文学的比较他运用的传统，跟马尔福比较，跟路加福音做一些比较，就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在怎么样做的。同时我们跟各位说，他们大概怎么样从一些文学的传统里面收集资料以后，透过他们的编辑形成今天的。另外也稍微做了一些大概他们这样子编辑，他们想要表达什么。我希望是一个简单的引言，我让各位可以再看的时候可以稍微看得更深入一点点。那我们今天到这边，那么下个礼拜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去朝圣的关系会停课两次，各位还是稍微到我们的网站看一看我们什么时候有上课，那各位就是能够来。今天谢谢各位，那大概是复活节吧，送我们的复活礼物来那么多人哈，很感谢各位。我们一起来祈祷吧。耶稣基督，主圣神之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庆祝你的死亡跟复活，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的阅读分享，看见你的确是来到人间的伟大救主。你有能力治好疾病，你有能力驱逐魔鬼，你愿意接近一切弱小贫苦者，你愿意和一切罪人遭受人轻视的人在一起生活饮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跟随你，像马窦一般听见你召叫，能够真心的成为你的门徒，在生活上效法你，接受你生命的命运，接受你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和你一样关怀一切需要我们关心照顾的人。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门。因父子子圣神圣。好，谢谢各位，谢谢大家。